昨天讲到第三页讲到这个无胜奇它不变这个三界基本的相貌那前面有说到这个无胜奇它有文字障啊，对于佛法的一些基本的而且粗浅的这个名相它的使用都不正确。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呢？因为这个是非常基础的教门的这个内容。如果对于教门的一些很基本又很粗浅的这个名相都不能正确的使用，就好比说我们在世间法里面如果这个小孩子进小学，是不是要教他练习写字，字要写端正那用词遣字要正确。那如果有人这个用词遣字不正确那基本的这个字跟词都不能正确的了解你说他能够读到大学没有这种可能举这些那么简单的这个文字的这些无胜奇所犯的这个过失就是为了要显示这件事情。而且不只是这样子对三界的这个内容如果不能了解那显然他是没有办法处理三界的因为我们说一个人如果这个证得解脱他是对于三界的整个相貌他一定有一个最基础的了解。因为有了基础的了解，所以说他才能够把他的我见呢断除掉。因为我见就是含摄在这个三界里面的，而且是那个总相。那如果说对里面的这些粗糙的总相不能了解他是不可能断我见的。那第三页的这个第三点事实上就是在说这件事情。那我们看看这个内容无胜奇说，佛度最后一个人，那就是那个非想非想的长者，婆罗教的长者。为什么他没有办法解脱？年纪比他大，比佛大。为什么没有办法解脱？他有我啊，我能够非想非想，能够到无想天而已啊。佛告诉你，你还有我在。世尊，你真了不起，我没有办法，我不能看到这个世界上没有佛，所以他马上把我给灭了，马上就灭尽定，阿罗汉的境界。我们先停在这里事实上他到底在讲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呢？就是佛陀在入大波涅盘的时候佛陀有收了最后一个佛弟子。那这个佛弟子呢，他年纪很大，而且他以前就已经知道佛陀这个已经出来，已经成佛，已经出来弘法可是呢，他就因为那个慢心很重因为他觉得说佛陀是个年轻人，年轻人有什么了不起？而且他不重视智慧。因为他以为禅定就是解脱嘛，可是眼见着这个佛陀一直度化，一直度化，然后都要入涅槃了他才紧张说：我再不去见那我这一世恐怕没办法证得解脱。所以说这个佛陀最后度的这个人就是须跋陀罗啦，须跋陀罗。那这里说他这个无胜奇说他替这个人说了说我能够非想非想，能够到无想天而已。显然他这里是把非想非想天的境界等同于无想天的境界，表示呢他对于三界里面这什么是无想天，什么是非想非想天他混淆了。因为非想非想天是无色界的境界，那无想天呢，它是四禅天的境界。 我们大家听我们导师讲经嘛，而且我们导师也在很多书上里面都举啊，这个非想非想天啊，还有无想天的这个比较，非常多次的解说。可是呢，他就是不能了解这个，他就不能圣解，所以他就把这两个等同了。而且哈，他在这个说这个啊悉跋陀罗的这个非想非想定的时候，他说啊，说意识不会把意识给灭了，就以为意识灭了。然后呢，就把意识的不分别而已。事实上，非想非想天里面哦，并不是把意识灭了，他只是把意识的这个了别性哦，把它灭了，所以叫做非想嘛。因为想就是了知，那个了知相，就他把那个想把它灭了，可是并没有把意识完全灭掉啊，所以又怎么样？又叫做非非想。因为也不是完全没有了知啊，因为意识只要还有一分存在，一定有它的了知，只是它这个了知呢维系，所以说叫做非想非非想。可是无想天呢，无想天就不一样啊，无想天是把意这个前六识哈全给灭了。那非想非想这个定呢，他并没有把意识灭哦，他是把意识的这个了知相哦，把它灭了而已。所以两者是有很大的差异的，因为一个是四禅的境界哈，一个是属于这个啊这个这个无色界的这个境界嘛，啊这个无色界定的境界，所以这两种定哈是不一样的。可是。这个无胜奇哈，就把这个意识给弄错了，而且哈，他说的这件事情哈，也不如实，因为须跋陀罗见到佛陀之后哈，佛陀就给他开示，啊，因为原来这个佛陀要入大波涅盘呐，结果竟然这个须跋陀罗还来打扰，阿难本来要阻止他的，不让他见佛陀的，那佛陀。就说啊，说这个是我最后的弟子啊，就允许他来见佛陀，就佛陀就跟他解说，如何断我见，结果他就怎样，当下断了我见之后呢，就成为具解脱的阿罗汉。这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说这个外道哈，须跋陀罗哈，他对于这个宗门的这个解脱道的这个。如何修行哦？他产生了误会，他以为说他修这个禅定哦，就可以获得解脱。可是他对于什么是我见哦，是不了解的。所以断除我见哦，是一件非常重要的的一门实证。所以说声闻的解脱一定是要断我见的。如果没有断我见哦，即使他修到。这个修成的四禅八定乃是有五神通都没有用，照样不能获得解脱，因为没有断除我见，他还要因为这个我见还要再轮回生死。而且他这里说这个悉跋陀罗因为佛陀帮助他断了我见之后，他不能见世尊入灭，所以悉跋陀罗就当是怎样就入灭了啦。可是他这个入灭哦，可不是像无胜劫所说，说他马上就入灭尽定，不是灭尽定。灭尽定跟入灭是不一样的。入灭哦是怎样？是把他的五根身、把他的五阴身全部舍弃，就是真正死亡了啦。用世间人眼光来说，他是死亡了，而且是怎样？死得非常彻底，多彻底，不再出生了。这样子才叫真正的入灭啊，才是真正入了无余涅槃。可是灭尽定呢？灭尽定没有把五阴全部灭除啊。为什么呢？因为他只是把六识灭了，同时把一根的受想两个心所法也灭了。所以说。 入这个灭尽定哈，从外观来看哈，它跟四禅人是一样的，因为四禅人也是习脉俱断啊，哦，那入灭尽定也是习脉俱断，可是它里面的实证呢不一样啊，因为四禅基本上它还是有意识觉知心，它有定境法尘，表示它还有意识啊，它还有这个法尘，对不对？所以说它是有这个意识存在的，还有法尘存在。可是灭尽定呢，不是这样子。灭尽定里面意识已经这个完全灭尽啊，它已经灭尽了，而且呢，他对于一根的这个五片行心说法里面的受想两个心说法，哎，也灭了，他就剩下触捉一根四心所三个心所，所以他的实际的内里还是不一样哦。表象上看起来哦，哎，都是哎一样，都是习脉俱断。可是这个习脉俱断哈，这个入灭尽定这个习脉俱断，可不是死掉哦。不是死亡哦，因为虽然习脉俱断哈，哎，可是他还会醒过来哦。所以阿罗汉他去托钵哈，日中一时啊，然后呢，哎，用完斋之后哈，哎，他就去惊醒消消食，然后他就讲就入灭尽定去。可是隔天哈，时间那个托钵的时间到了，哎，他就出定了。为什么？因为他的作意哈，哎，就会让他重新从这个灭尽定里面重新啊出定，然后哎可以哎再去这个托钵，哎，就这样过一天。所以灭尽定可不是入灭哦，因为灭尽定并没有弃舍五阴，因为他的五根身还在啊，色阴还在，那。他的这个这个受想虽然灭了，然后啊，可是他还有这个触作意，还有四心所啊，所以从广义的这个四来说哈，他的七转四里面的一根还没有断呢，一根还在啊，只是从声闻的解脱来说，哎呀，他已经可以说他已经哈，哎，可以这个所应该做的这个解脱的这个。功课哈都已经学完了啦，所以他是无学位，可是他并没有弃舍五阴，所以入灭跟入灭尽定是不一样的。哦，那这个悉跋陀罗哈，见了佛陀之后哈，他说不能看到这个世界没有佛哈，然后他马上是怎样？马上入无阴涅槃的，不是入灭尽定，所以说这个差很多哎。啊，可是你看他一说就说错了，那接着说啊，所以意识不会把意识给灭了，就以为意识灭了，把意识不分辨而已，不分辨，这个也不分辨，那个也不分辨，你能够到这个境界高不高？高啊，但是还是轮回，这是无想天的境界，你看。一下灭尽定，一下无想，一下这个一下这个非想非想天哈，一下你看又是变成无想天了，啊，他说啊，你是非想非想，但是还谁非想非想？我啊，我还有这种定的那种能力，我还在。当我在的时候，我这个莫那我还在，以为能够主宰，说我还能非想非想。我还能够非能够无想定，你看他还是把非想定跟无想定联动看的是一样哎。如果说前面是口误哦，我也不说了。可是他的意思真的是把非想非想等同于是无想定去了。显然他这个对于这个三界的一些定的内容呢不了解，所以他的理路呢很不通畅。那这里还要谈什么事情呢？这是在谈说哈，这个断我见哈，为什么这个无甚行哈，他就讲不正确。本来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哈，可是被他一讲哈， 变成我们要费很多的口舌。为什么呢？因为事实上这个就是牵扯到解脱道的宗门啊。虽然我们这个题目定的宗门是讲的是大乘佛法啦，可是大乘佛法也是包含了解脱道的实证啊。因为大乘本来就含摄的声闻的解脱嘛，所以说就声闻解脱的宗门来说，一定要这个理路正确哈，他的那个说法哈才会正确。也就是说哈，宗门呐，什么叫宗门？宗门就是你要实践的那个道路，所以说叫做解脱道嘛。然后大乘佛法叫做佛菩提道，表示那个是个一个什么？那是个道路啊。那个道路是怎样？是要亲自走过了哈，你就可以知道啊，他现在说的是什么内容。就好比说啊，如果哈，这个某一个城市哈，你亲自去玩了一遍，玩得很熟悉了，你走过了，所以哈，人家说的啊，那个城市里面啊，哪一个地点哈，路应该怎么走哈？啊，你说对，应该怎么走，你就知道了，不会讲错，而且彼此之间一定互相，都是相通的，能够沟通。可是如果那些道路啊，有的人没有去过，没有走过，他就怎么样？他如果要假冒的话，人家说，哎呀，哪个地方是怎么走？他说啊，对，结果如果你故意讲一个错了道，他说啊，对，就是那样子，他就露出马脚了。经典就是这样子哦，经典常常哈，是怎么样？是不着痕迹的在叙述这个解脱道路怎么走，佛菩提道是怎么走的。那在叙述这个内容的部分呢，就叫教门。那这个教门里面虽然说的是佛陀入灭的这个过程啊，发生哪些事情啊，可是里面也隐含了很多的啊，这个解脱道宗门哈，他应该如何走的这个。这些实证的这个道路是怎么样，也隐含着这个内容啊。可是吴胜奇他就没有实证断我见的这个内容，所以他分不清楚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所以灭尽定啊，非想定啊，无想定呢，搞不清楚，乱成一团了。事实上这个就在说明什么呢？说明说啊，你看哦，他怎么讲呢？他最后一句讲哦，说当我在的时候，我这个莫那我还在。所以吴胜奇他以为怎样呢？以为说哈，如果要断我见的时候哈，是不应该有莫那在的。他以为是这样子啦，可是并不是这样子。我们说断我见哈，并不是以说哪一个是在或不在，不是以这个为论。就像这个外道哈，他外道的五现涅槃哈，就是有这个过失。他们认为说哈，我现在在这个欲界里面哈，我有六个事，那我要怎样呢？要把某一些事灭掉。譬如说，他如果说证得初禅之后哈，把鼻识跟舌识灭了，然后呢，在网上呢，连这个声识啦。眼识、耳识也都灭了，连前五识都灭了嘛，哈。譬如到了二禅就是这样子啊，所以他们的观念就错以为说，我应该要把这个事灭了。古印度的人他们是这样认为的哦。为什么他们会这样认为呢？他是有个道理的，就像说我们哈，看到这个外面的这个五尘，我们的觉知心是被什么？被这个五尘拉住了。因为拉住之后就很痛苦哦。这个想法可能跟一般人不大一样哦。一般人都认为说哦，如果我的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哦，能够看到东西哦，能够听到东西哦，能够闻到尝到，能够触到啊，然后了知种种的这个事情呢，哇，这个殊胜。所以每个人哦，晚上睡着之后，隔天要赶快爬起来啊，对不对？ 如果告诉你说你要是哈睡着了哈，你就死掉了，什么都不知道哦，保证你那天晚上你就不睡觉了，因为不想说我竟然明天什么都不知道，好可怕哦。可是哈，古印度的这些人哈，他的想法不一样，因为他们观察，观察怎样呢？观察说啊，我们的前六世哈，我们的六世哈。事实上是被外境所拘束的，是一种束缚，而且是怎样？是一种痛苦。我举个例子，如果各位有看那个电影哦，电影不是有那个演，有时候演那个什么某个警探啊哈，可能是卧底啊，就被他发现，对不对哈？啊，就把他绑住啊，然后怎么拷问他呢？就用那个大的灯光哈，照他的眼睛，对不对？然后为什么要照他眼睛？就是不让他睡觉，不让他的眼视怎么样？休息，让他眼视，因为有这个色神的这个刺激哈，有这个摄入哈，结果呢，他的眼视怎样就被拘束了，不能休息，痛不痛苦？很痛苦的。所以说。我们是可以好好的睡觉，所以说，很希望哈，还有这个，这个六世哈可以受用啊，哈，了别外境啊。可是古印度的这些修行，这婆罗门修行人，他们观察到说啊，事实上我们的六世哈是被外尘所拘束，所以这个是怎样？是一种痛苦，是一种不平静。所以他们发现怎么样呢？应该要把怎样，把这个了别呢，把它去除掉。目的是这样子哦。所以他们就认为说啊，如果我可以把这个了别一直去除掉，一直去除掉，然后最接近那个不被拘束的状况怎么样？是接近死亡的状况。他的想法跟一般人相反的哦。可是他这个观察是什么？他是正确的。所以他们有一个说法，说什么是最安乐的？最安乐的这个状况呢，就是有一个不认识自己的那个自己啦。他们认为是这样子哦，因为那样子即使外面再怎么吵闹他都不受影响，因为不受影响，他最安乐。所以他们的观念是这样子哦，因为这样子的错误观念所以他们要把事怎么样，把它灭了。所以那就是他们的，教门就是这样子啊，他们的理论就是这样子，而且他们也这样实践，所以才会有五现见涅槃啊。五现见涅槃就是这些外道他们的观点就是这样子，所以他这些婆罗门他们愿意修禅定，就是要把这些事灭掉。结果。这个无胜奇他的观念也以为是这样子他以为说如果我的末了还在啊那怎么样，那就有我啦，那就不能获得解脱，他以为是这样子。可是我见的断除不在于说末了是不是还在啊，乃至呢也不在乎说也不在于说这个六世在不在，因为我见的断除是要观察这些我们自身的这个五阴这个五阴世间它的本质到底是如何。那如果要来观察，要有这个智慧来断除我见呢，那当然要意识存在啊，乃至末那也存在也没关系啊，乃至呢前五世存在都没关系啊，因为前五世都在，意识也在，这个意跟末那也在，因为他们都在，而且很灵力的存在。可是呢，要很有观察的能力，要如实观察，所以如实观察才是关键哦，不在于说这个哪一个是在不在的问题。那个不是关键，这个须跋陀罗他们就是这样子啊，以为说事的存在或是不存在很关键， 所以他们只是修四禅八定，可是对于法界的这个如实观察不足，所以就不能获得涅槃解脱嘛，所以他的我见就不能断嘛。他以为说我只要把这个千古事也灭了哈，那我这个觉知心还有了知哈，我也把它灭了哦，那这个是涅槃吧？他就以为是这样子哦，因为这样最安乐，最不受打扰。因为外五尘如果变动哦，他可以不受打扰，他觉得越能够这样安定哦，他越安乐。那这样子如果能够这样子更长久的话，那他怎样？他就可获得究竟的安乐。他就以为是这样子啦，可是那个观念是错误。所以那个就是婆罗门的哈，他们的教门就是这样子哦。所以他的名也就是这样是实践呢，他走的道路就是这样子啊。而无胜极他就不能了解断我见跟这个没有关系，跟哪一个是纯木山是无关的。因为断我见是怎样，是要具有那个智慧，如实观察的智慧，能够发现怎样呢？发现这些五蕴的这个总相，它的本质是如何。如果他能够正确的观察这个五蕴的本质如何，即使色蕴还在即使受想行识还在都没有关系，那个才是断我见啊。而且有了这个断我见的这个智慧呢，才叫做能够见到怎样呢？涅槃到底在哪里？能够看到涅槃在哪里，才知道哦，那我现在是身处在什么样的境界里面？我怎么样走到这个涅槃啊？所以断我见哈，才叫做见道嘛。啊，他断三伏劫说哦，我看到解脱的道路了。他才代表他了解宗门嘛，解脱道的宗门啊，然后他对于解脱道的这个教门，他就会正确的去说啊，断我见多重要，所以五蕴他是如何虚妄，他讲的就是五蕴的虚妄，而不会讲说，你要把哪一个是灭掉，不再讲这个。所以这两个哈，这个婆罗门哦的这种错误的认知，跟佛教的这种认知呢，关键就在这个地方哦。可是这个无，他的观念不是佛教的哦，他的观念反而比较接近什么？比较接近婆罗门。可是那是错误的嘛，表示呢，他对于佛教这个断我见的真正的内涵跟用意呢，他不能了解。他反而是很佩服什么？佩服说哈，这个意识哈，只把意识呢不分辨而已啊，啊这个也不分辨，那个也不分辨，你能够到这个境界高不高？他觉得高啊哦，可是他当然知道哈，虽然高是高哦，可是他的这个如果没有这个断我见，他是没办法入灭尽定的，他知道。可是这个理呢他就不清楚了。可是从一个实证的菩萨来说，一个人如果说外道啊，如果正道非想定啊，不会认为他很高。为什么？因为他连总相都没有啊，连断我见的这种声闻解脱的总相的智慧他都没有啊。既然没有的话，表示他即使升到非想天去八万大劫不终夭啦。到了八万劫之后呢，还是再回来，而且呢，可能轮堕到这个畜生道去。所以这样子对于声闻解脱来说，他的正境呢很差啊，因为他根本不能了解真正声闻解脱的内涵是什么，所以他的境界不高哦。所以声闻解脱最重要的见解是你对于五蕴的内容有没有彻底了解，正确的了解。你如果了解的时候，对于涅槃如何前进的那个道路你才看到啊，看到之后你就会知道哦，那我应该如何走，那这样的话他的宗门跟教门才能够一致，才能够因为这个声闻解脱道的这种教法 才可以让一个修解脱道人能够迈向涅槃嘛。可是如果他的见解错误啊，就是盲修瞎练，表示他没有办法看到解脱的道路，那他如何能够解脱啊？所以说教门跟宗门它是一定是互相配合的哦。如果没有互相配合，就像这个婆罗门哦，那他怎么修？即使修得四禅八定，照样不得解脱。所以从这个地方就可以知道哦，无胜其他对哦，他在这里面说啊，说这个我啊，这个摩那还在啊，他在以这个作为说，来论说这个须跋陀罗哈、哦，哎，能不能解脱的问题。可是他这个论义哈、哦，没有切中要害啊。所以说，他对于这个，哎，一个很小的法义哈、哦，可他一解释起来哈、哦，哎呀，错误太多。如果我们要说他的过失哈、哦，那还很多啦。可是从这里可以知道，他是不懂得什么叫断我见的，他也不懂得什么是解脱道。哎，这个就是无胜其怎么样？他根本没有断我见的。既然没有断我见，连解脱的道理都不了解，他哪有可能是明心能够实证如来藏的人？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教门跟宗门呢，不相契合嘛。那从这里地方就可以来判断说，无胜其他一定是没有断我见，他也一定没有找到如来藏，因为他对于教门、对于这个解脱道的基本的道理，他都不了解。哎，从这里就可以证明了。好，那我们看第四页哈、哦，哎，第四段哈、哦，第四点，哎，无胜其曲解的达摩血脉论的正义，窄化六度为只有明心见性，否定前五度的修行。无胜其说哈、哦，达摩血脉论讲得清清楚楚，你如果整天念佛啊、布施啊、持戒啊、所谓精进啊、打坐啊等等等，佛只交代一个，就是明心见性，就是要找自本心，学佛没有这样子，你千万不要侥幸。这个一样牵扯到宗门跟教门啊。这个宗门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实际已经走过了这个实证哈、哦，这个七诸位的话，他一定知道他是如何走到的，他会知道说啊，我曾经被如何教导，所以我现在走到了，所以他对于那个道路呢，绝对不会误解，他一定会知道说啊，那我一定要，因为我之前曾经做了哪些布施，做怎么样的持戒，如何谨守本分哈，怎样修忍辱啦，我怎样修精进，我怎么样修禅定，我怎么样修般若，哎，最后我实证了。所以他就怎么样，对那个教门所说的这个完整的内涵呢，他不会遗漏。可是呢，如果一个人哈、哦，他是道法一贯道，一贯的用道法的方式哈、哦，哎，偷人家的智慧哈、哦，他说哎，我偷到人家的智慧了，我前面也没有布施，也没有持戒，也没有这个这个忍辱啦、精进啊、禅定都不用啊，连般若也没有熏习，我不用，我这样一偷就得到了，所以根本就不用什么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什么般若熏习都不用啦，偷就得到了嘛，所以只要偷就可以了。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一贯道最基本的教门就是这样子啦。他的教门就是告诉你，你就要去哪一个宗教哈、哦？哎，有什么理论呢？你就不用什么，你就把它拿来讲就好了。啊，然后再一以贯之，用自己的道理去把它贯穿一下就可以了。他就偷到了嘛。所以一贯道以前是怎么样？一贯道以前啊，他们哈、哦、是只有这个儒道士，儒就儒家嘛，道家嘛。啊，这个佛教嘛，释就是释迦牟尼佛嘛，哈，儒道是三教合一，然后一以贯之，以前是这样子啊，从那个白莲教一直到后来的一贯道都是这样子啊， 啊，因为一贯道就是从以前的白莲教的遗绪过来的。哎，可是后来到近代哈，既有什么？既有回教啊，也有基督教啊，而且信众很多呢。那怎么办？一样啊，一贯道就好了嘛，照样就把它倒过来。哎呀，圣经也跟我们一样啦，哦，可能经也跟我们一样啦，然后呢，一以贯之就好了嘛。所以一贯道是怎么样？原来是圣教合一，现在变成五教合一喽。可是听说还有一个统一教哦，那个，那个什么，韩国那个统一教人数也不少，哦，搞好不好以后它变成六教合一哦。因为自己再去偷就好了，所以因为他的理论就是只要把人家最后的东西偷了就好了啦，那前面要不要什么努力？不用嘛，所以也不用布施，也不用持戒，也不用这个忍怒啊、精进什么，通都不用啦，因为只要偷一下就有了。你看他的教门跟新门哦，哎，跟他的宗门啊是一致的。所以他就会窄化嘛，窄化说，哎，达摩的血脉论里面哦，说只要明心见性就好了。哎，可是我们来看看哈，达摩血脉论里面到底是怎么说的？达摩大师血脉论卷一问曰：若不见性，念佛诵经布施持戒精进，广心福利得成佛佛？答曰：不得。又问：因何不得？答曰：有烧华可得，是有为法，是因果，是受报，是轮回法，不免生死，何时得成佛道？成佛须是见性，若不见性，因果等语是外道法。这个血脉论里面啊，这是有人问啊，说哈，那如果没有这个明心啊，没有见到这个成佛成佛之性，实际上这里的见性只是指的明心了，只是以前哈都是以见性来说明心哈，所以这名相是这样子。那所以也不是吴胜奇所说的明心见性了哈，因为明心见性是不同的啊实证。那有人问说，如果没有见到这个成佛之性，有个心体的成佛之性，那念佛诵经布施持戒精进广心福利，是不是可以得成佛道？这个达摩祖师答说：不得。那当然不得啊，因为如果只做前面的诵经这个念佛布施持戒精进广心福利，那个只是什么人天善法，也就是我们导师前面才说嘛，人天圣的法如果跟三圣菩提合在一起讲，修人天善法是为了要迈向解脱，迈向这个成佛的话，哎，它是佛法。可是呢，如果修这个前面的这个人天的善法哈，他不去求解脱，不愿意成佛，那这个不是佛法，这是外道法。哎，道理是在讲这个啊。所以说一个人如果说只是做前面的这个行人天善法啦，持戒这个济贫布施，只是做这些事情，然后他都不求解脱，不探讨说佛法到底在谈什么，不探讨说解脱是在谈什么，不探讨法界的实相内容是什么，那他当然不能成佛啊，因为他只是讲人天圣而已嘛。所以达摩祖师当然就会回答说，如果只做那个人天圣的这些这个布施啊，然后持什么戒，只是持五戒嘛，或是即使受了菩萨戒，也把它当然是啊，这只是劝人为善的一个行为准则啦，层次这么低的话哈，那当然也是一样啊，只是人天圣而已啊，当然不得成佛，因为他也没有解脱道的实证，也没有这个大圣的实相智慧的实证，那当然不得成佛嘛。哎，所以又问啊，为什么不得？哎，达摩祖师说啊，有烧法可得，是有为法。也就是说，如果 一个人他不懂得解脱，不懂得三界这个这些我所哈的这种虚妄不实，那他怎么有可能获得真正的成佛？不可能嘛。那什么叫有烧法可得，是有为法？也就是说，有人执着世间的资财，执着世间的这个名闻利养啊，以为说他很真实，而一直是追求他，以为他真实。可是这些资财哦，坦白讲，他不真实。为什么不真实呢？因为不管如何了哈，即使世间人很羡慕的哈，比如说有钱的人呐哈。可是这个有钱没有错，是他过去行了布施之后得到这一次有钱的果报，富有资财。可是有一个问题就要思考咯，如果说这个过去的果报哈，实现了，而这次很有资财，既然已经实现了，请问一下，那未来是还会不会再呈现？因为报过了嘛，就没了。那这一次的富有之财，不代表未来世是富有之财啊。那如果以为说，那我富有之财，我这个就是我的目标。有人这个一世哈，就是要追求说我要富有之财啊。可是他追求了啦哈，当他得到了，请问他这个之财能够永远得到吗？不能永远得到。为什么？舍色的时候就舍掉了，就换成别人的了。那结果呢？他富有之财就是过去的果报实现了。那实现了以后还会有？会不会有？以后就没有了。所以真正有智慧的的修行人是怎么样？如果他富有之财怎么样？他是哎呀，我富有之财，我过去有行布施。我应该怎么样为我未来世？如果他是菩萨哦，他就为他的未来世怎么样？广行布施，因为这样子才是他未来永远可以再获得世间的资财嘛。可是他也不要耗尽他的资财啊，为什么？因为他还有成佛的资粮所要去累积啊。那名闻呢？名闻那更是虚妄喽。我们导师常常说啊。以前说啊，他以前也很有名呢，可是他总不能说，我去过去的某某某。那不信的人说，那是你说的，我才不信你呢。那有什么用？还是没用呢。所以一世的名闻哦，那只是那一世的五蕴受用一下子啦。那受用呢，也是没了。未来世能不能受用？不能受用。所以我们导师说啊，有人把他的以前过去世的一路还拿来每天拜哦，可是他活着跟他说我不信，信他过去的语录啊。所以名闻也是有为啊。对，有人一生就是只是追求这样子的名闻哦，追求一生成为大师哦，那有什么用？五阴舍弃了，舍受了，照样不见啊。未来世呢？如果没有因缘，他也是默默无闻啊。乃至呢，如果做了错误的事情呢，乃至轮堕三恶道都有可能呢。所以说，有烧法可得啊，世间法就是怎么样，永远不可得。如果你要仔细想一想，世间法哈。这些世间法都是有为法，都是不可得的啦。如果你认为说有烧法可得，那一定落到世间法里面去了。因为佛法所实证的都是怎么样？都是现成的，乃至是无所得法。可是无所得才是真所得哦，因为那样子才是怎样？才是让自己可以就近解脱，才可以让自己获得最就近的智慧。因为无所得法是说那个法你本来就拥有啊，譬如解脱之法、如来藏之法本来你就有的啊。 因为你本来就有，所以你这个都，你这些无所得法都不是外来的，而是你本来就有的。因为本来就有啊，所以永远不会灭失啊，这个才是真正的啊解脱法啊。所以有萨玛可得就是因果，因果是什么？也落到现象界里面了、啊，就是受报。为什么？就继续在三界里面轮回不已啊，就不免生死啦、啊。哎，所以达摩祖师回答得好啊。然后何时得成佛道呢？就是成佛要这个见性，就是要见到如来藏这个成佛之性，也就是明心啦、啊。若不见性的话，因果等语也都是外道法。也就是他如果只讲人天圣哈，不谈到解脱，不谈到实这个实相的智慧哦，那一定都是外道法。为什么？因为他只落到人天世间呐、啊。所以达摩祖师的意思在说什么？是说如果要修人天的话哈，可以，可是你一定要有三圣菩提，这样才是个完整的法道嘛，可不是像无生劫所误会的哦。他把这句把这个达摩祖师的这个血脉论哦，哎，曲解了。为什么？因为他跟他的哎教门的理路，跟他的这个实证呢不一样嘛。因为他的实证是怎样？是盗取人家的秘密就好了嘛。只要这个偷人家的这个智慧就可以了，因为根本不用自己实证嘛。他觉得那个太辛苦了。可是呢，真正实证的人，他一定是怎样？一定是走过了前面的这个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还有熏习波的，最后他才获得了。他才知道说我的道路就是这样走的，所以我就坚信说一定是这样子。可是如果一个人他不是那样子走的，他就不相信这个道路啊。所以说这个是怎样？宗门跟教门哈、哦，一定是怎样互相契合的啊。所以说外道、哦、也有他的宗门教门，可是他的宗门呢，就是错误的，不能见到涅槃的，他的宗门都不能见到实相的这个真实的相貌。所以说他们的那个智慧不是真正的智慧，他们的解脱也不会是真正的解脱。所以从这里就可以知道无胜极确实是有很严重的误会的了。所以说在我们修学大乘法里面，我们是要一直来修这个六度波罗蜜的，而且不是说在我们要这个求这个实证七诸位的这个明心之前要修，即使我们实证了之后是怎样还要继续修六度万恒。只是在明心之前所修是怎样？是外门广修六度万恒。可是实证的如来藏之后呢，是内门广修六度万恒。而且三贤位都要一直不断的修学啦。即使三贤位过了入了初地呢，还是一样修。初地照样修布施，二地修这个持戒。三地呢要修这个忍辱等等，照样都修啊。六度波罗蜜照样继续在十地里面修，乃至到了这个十地的时候还修十度波罗蜜，而十度波罗蜜就包含了六度波罗蜜嘛。所以这个六度波罗蜜是怎样？它是整个佛菩提道所要走的这个道路的一个总的相貌，是不能脱离这个相貌的。所以我们接下来所要举的这个例子都在谈这个佛菩提道的一个这个道路的总的相貌，告诉我们说如果佛菩提道如果我们要走的话，那一条路到底是怎么样的相貌，要告诉我们这件事情。那这部经典就是这个《大乘方广总持经》那这个无胜起他也讲这部经，可是他就不晓得说，这部经事实上 他讲的意涵是这个。所以说哈，他这个所讲的内容里面呢、啊，错误非常多啊。那我们基本上就取了这部经啊的一些啊内容哦，来跟各位解说了哈。哦，那我们进入下一个原来是第四页的第五点嘛哈。那在进入这个第五点之前呢，我们要先来看啊第十五页哈啊第十五页。第十五页的下面这个第二点啊，因为这个经文的顺序要先把这个部分稍微交代一下那再接回来这样比较刚好。那这个地方是说吴慎勤错解这个经文的意思，而且还妄评别人，评了别人，可是他不知道说他自己的状况比人家还糟糕哎，我们看看他怎么说哈。在这个《大圣方广总持经》里面卷一啊，佛言：“阿逸多，于我灭后五浊世中，若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实非菩萨之位菩萨，是外道人，曾于过去供养诸佛发愿力，故于佛法律而得出家。”随所至处多求亲友名闻利养，自行会污弃舍信心，成就恶行，不自禁制，不自调伏贪诸利养，于一切法门及出生坚固三昧，皆悉远离，实无所知，为亲属故妄称知解，住于产区，口说一言，身行一行。哎，这个经典啊，是佛陀哈、他要入灭之前说的经典啊。然后佛陀就跟阿逸多，就是弥勒菩萨说了说，在释迦牟尼佛入灭之后的五浊恶世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时候了哈。如果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如果说他不是菩萨。可是呢，说自己是菩萨，他本质是外道，说在这种情况之下然后这些人他不是菩萨，可是说他是菩萨，而且是怎样，外现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外现表象看起来好像是可是他本质上不是，他是外道。他说像这样的人啊，他是怎样？在过去世的时候曾经供养诸佛，也曾经发愿过因为有过去供养诸佛而且发愿的这个势力啦，有这业的势力所以说他在佛法中可以怎么样，于佛法律里面而得出家，有的是可以获得出家的而且随所至处呢，多求亲友名闻利养，他就追求很多的眷属啦，想要获得世间广大的名声，而且怎样，自行会悟弃舍信心。自行会悟就说表面上看起来他好像是受了这些戒法所以说是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嘛，可是怎样，行了种种违戒的事情啊，而且怎样，弃舍了信心，对佛陀不信受，对佛陀的教法都没有信心，不愿意真正去实行所以说怎样呢，成就恶行呢，不能禁制，做了很多的坏事情结果怎样，不能自己控制啦，而且不能够自己怎样来调伏说自己在贪这些名闻、贪眷属的这种过失啦，自己没办法，没有那个办法来调伏自己。然后呢，对于一切的法门，也就是对于修学解脱道啦，或是佛菩提道的修学的法门呢，都不能实践，而且越来越远离，没有所知，而且有种种惭屈。那像这样子，就是这个怎么样，就是这个五浊恶世里面的这些外道人啊。好，那这个内容呢 我们待会再跟各位再详细的说明。